事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2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与副总统彭斯分别就佛罗里达州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发表看法，美国步枪协会发出警告称管制过多可能产生问题，美国各地的学生要求立法者们改革枪支法规。此外，美国政府宣布对朝鲜进行史上规模最大的制裁，多家船务贸易公司以及一名个人被列入制裁名单。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特勤局称，一名女子星期五开车撞上了白宫外围的安全栅栏，并立即被逮捕。特勤局的一份声明说，这名女子现年35岁，来自田纳西州，并且特勤局曾经在白宫附近跟她打过交道，并因各种犯罪行为多次逮捕过她。官员们说，特勤局对这名女子提出了几项新的指控，并将她交给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警察局。星期五的撞车事件后，白宫实施了大约1个小时的封锁警戒状态。特勤局称，这辆车没有冲破白宫外围的安全栅栏，事件中没有人开枪，也没有警卫受伤。目击者说，一些佩戴武器和穿着制服的警卫迅速各就各位，白宫周围的街道也被封闭。官员们说，事件发生时，川普总统正在白宫接待到访的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中国官员说，在美国总统川普去年11月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工作人员为那次访问进行了密切、友好、高效的沟通和协调。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月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有关两国安保人员曾发生肢体冲突的报道，做出了上述评论。美国一家媒体2月18日引述多位消息人士的话说，11月9日，当手持核武器启动指令手提枪的白宫军事助理跟随川普总统进入人民大会堂时，被一名中国安保人员拦住。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看到后，立即上前护送这名助理，但凯利被一名中国安保人员拉扯，两人发生肢体推搡。这时，一名美国特勤局人员上前将这名中国安保人员摁倒在地。耿爽星期五在回应有关提问时说，美方已经做出澄清，并指出有关报道不属实。美国特勤局2月20日曾向美国之音提供一份书面声明，称一名不属于正式代表团的人员试图阻止我们的一名保卫对象进入一个房间，一名美国特勤局人员迅速介入，随后发生了短暂的推搡。声明说，事件中没有人被推倒在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没有提到双方人员的肢体推搡，他说双方都对川普总统访华期间彼此的工作十分满意。佛罗里达致命校园枪击案后，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分别发表看法，美国步枪协会则发出警告称管制太多可能产生问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发生了这个校园的枪击案之后呢，许多的政治人物都发表了他们的看法。那么今天早上呢，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参加保守派的大会的时候也说了，他说川普政府会来处理校园这个枪击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副总统彭斯怎么说。
Later this week, when the president meets with the nation's governors in our nation's capital, we'll...
本周晚些时候，当总统与各州州长在首都见面时，我们将把我们国家的学校和学生的安全作为我们国家的重中之重。川普总统和我们整个政府将继续采取有力行动，保证我们学校的安全，为执法人员和我们的家庭提供必要的工具，应对患有危险精神疾病的人。
是的，那么今天早上川普总统也在推特上发文来针对这个枪支管制的问题发表他的看法。他的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将强力推动强调心理健康的全面背景审查，把买枪的年龄提高到21岁，而且终结贩售撞火枪托。我希望国会现在终于有心来对这个议题做一些事情。不过呢，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步枪协会是在大选当中川普总统的重要支持者之一，而川普总统现在要做的一些对枪支的政策上的管控呢，却与美国步枪协会的看法有些不一致。例如说呢，像是美国步枪协会同时也同意在某些范围之内加强背景审查，但是像关于川普总统说提高买半自动武器到21岁年龄这样的限制呢，美国步枪协会则是不赞成的。而川普总统也说呢，要针对心理的健康加强审查。那么对此呢，美国步枪协会的执行官拉皮耶今天也在参加保守派大会的时候针对这个事情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拉皮耶怎么说。
But here's something we must be careful of as we go forward.
在我们向前走的同时必须要审慎，我们都必须小心，不要让它成为失控的火车。我们真的需要把您的所有医疗记录，或许是您与医生的谈话，以及您的处方信息，都提交给政府吗？真要把这些信息都存在政府的数据库里吗？再比方，一位退伍军人前往当地的退伍军人医院，对医生说有睡眠问题，或任何人与医护人员分享他们的噩梦，这些都有可能触发警讯，被某地某人认定为因精神障碍而不得拥枪的理由。
They all become potential triggers that somebody somewhere could define as a mental health barrier to owning a firearm.
是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美国步枪协会是川普总统坚定的支持者之一。那现在呢，产生两人意见不合的情况该怎么解决？那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副发言人拉吉沙阿则是表示说呢，他说就算要来对抗美国步枪协会，但只要是对的事情，川普总统就会去做。那我们也知道了，川普总统他昨天会见了枪击案的受害者的家属还有幸存者。那么在当时呢，他就提到说要给学校的老师配枪。那么今天呢，在这个会晤这个枪击案发生当地的这个官员还有这个执法人员的时候呢，还有再度提到了给学校老师配枪，而且提到了有些人是退伍军人，他本身已经受过军事训练了。他并且说呢，如果有20%到40%的老师或教职员配枪的话，校园会更加的安全。那么川普总统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引发了很多的反弹。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副发言人拉吉沙阿则是回应了各界的反弹。我们看一下白宫副发言人拉吉沙阿的说法。
我认为总统谈的是个人，有些人可以是老师，还可以是其他已经接受过或者可以接受如何使用武器训练的人员，并确保这些人在校内可以用上隐藏的武器。在这些情况下，这些人存在将威慑潜在的攻击者。
是，那么今天早上呢，川普总统说了，他说学校这些老师或教职员要来购买武器、购买子弹、购买枪弹的经费呢，将会由联邦政府来支出。那么今天在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被问到说联邦政府是否会全部买单，因为这其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要给这么多的好几百万的老师配枪跟配子弹。那么这个拉里沙则是不愿意正面回答说联邦政府是否会出钱，只表示说校园的安全是最重要的。那么川普总统呢，他昨天呢跟这个家属还有幸存者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聆听的沟通的一个程序。那么拉吉沙说呢，现在川普总统在枪支方面呢还是处于一个聆听来听取各方意见的阶段。那么等到统合了各方的意见之后呢，才会真正的进入到这个政策的阶段。那么关于川普总统昨天会见这些幸存者还有家属相关的报道呢，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有更详尽的报道，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总统川普、副总统彭斯和教育部长德沃斯聆听着在上星期发生于佛罗里达帕克兰一所高中的枪击惨案中失去了朋友、兄弟姐妹和老师的学生们的悲痛心声。
我失去了和我情同手足的最好朋友，我来这里发声，因为我知道他没有办法这样做了。
这不再仅仅关系到帕克兰，这是关系到美国，关系到每个城市中的每个学生。
在不同起校园枪击惨案中失去了孩子的家长们提醒官员们说，在1999年发生哥伦拜校园枪击案，以及5年前发生遇难者大多是6、7岁孩童的康州小学枪击案之后，情况毫无改善。
19年前，因为我美丽的女儿瑞秋被杀害了。我经历了一部分在这里的这些人现在经历的事情。
他们在桑迪胡克枪击案后说，我们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5年来继续在发生。
与会者要求阻止采取综合措施，以制止校园枪击命案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些措施包括学校提供并改善学生心理健康照顾，制定安全规章，以及实施更为严格的枪支管制。有些学生表扬了川普禁止让半自动步枪变成几乎像自动枪一样快的设备撞火枪托的举措。但是他们说这样做的还不够，以色列和澳大利亚等具备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法律的国家也被拿来比较。一位学生指出，美国未满21岁的人买枪比买酒还容易。虽然与会者在怎么办的问题上想法各有不同，但他们全部督促川普运用他的力量来做出改变。川普承诺会考虑所有关于让学校更为安全的想法，包括让教师携带枪支来更快回应袭击等等一些不太受欢迎的想法。
所以我们会做背景调查，我们会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我们也一定会考虑类似那种想法。
川普说他下星期会和所有州的州长会面来讨论这个议题。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是的，我们刚刚听到说川普总统在下周呢将会见各州的州长，在当时呢会讨论的重点议题也就是校园的安全。那么今天早上呢，这个枪击案发生当地的这个帕克兰市的市长杭斯丘夫斯基在白宫就说了，他说如果他能发生在这，就能够发生在任何的地方。因此他呼吁川普总统一定要采取实际的行动来解决校园暴力跟枪支的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从科德角到加利福尼亚，美国各地学生正在要求议员们改革枪支法规。上周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一名枪手用攻击性武器杀害了17名师生。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格发来的报道。
美国马里兰州的学生们星期三暂时放下书本，离开校园，举着抗议标语牌来到国会山游行抗议枪击暴力。
当我读到帕克兰市的枪击案时，我当时觉得，我的天，这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也是一名高中生，你知道，区别只是那所高中在佛罗里达帕克兰，而我的学校在马里兰。
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一所高中在情人节当天发生枪击案后，一场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被点燃了。这次枪击案的嫌疑人曾在那所高中就读，他用一把 AR-15 半自动步枪杀害了17人。
看到我的同龄人因为相当可控和可以被影响的原因失去生命，这很糟，因为没有人应该担心他们在学校的生命安全。
在佛州首府塔拉哈西市，帕克兰市枪击案的幸存者们聚集到州议会门外，敦促州议员落实枪支法改革。
我躲在一个壁橱里，担心我的安危，担心我的未来，而我们所有人就是那个未来。如果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未来，我们为什么不保护我们的孩子？
枪支管控在美国是一项引发政治分裂的议题。他的倡导者认为，禁止攻击型武器并加强背景审查，能够防止这种悲剧的发生。然而另一方认为，关于枪支管控的辩论要复杂得多。
我们不是站在一个没有枪的荒岛上询问，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些枪？我们现在的起点是在2018年，美国已经有3亿多支枪在私人手中，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枪支储备。
但学生们的声音至少正在被听到。川普总统对修改某些枪支法规展现了开放的姿态，预计3月14日和4月20日会有更大规模的罢课。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根据川普政府资深官员，美国政府公布了史上最大的朝鲜制裁案。2月23号星期五早上，3位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向白宫记者 针对即将推出的新朝鲜制裁案进行了背景简报。美国财政部发布包括27家船务贸易公司、28艘船只以及一名个人被列入了制裁名单。针对这个个人被列入制裁，有关方面已经做出了回应。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第一位还是说呢，他说任何想要跟朝鲜做生意的人或者是公司都不要想跟美国有往来。另外第二位资深官员表示说呢，本次制裁是要确保去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朝鲜制裁案能够被贯彻，并且确保没有违反的情势发生。第三位的资深官员则表示说呢，这个运到朝鲜的这个燃料现在已经下降了89%，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因此他们认为朝鲜已经感受到了压力。那么川普总统今天早上他到这个保守政治行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的时候也提到了本次的制裁案。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
我想说的是，因为有人问到朝鲜，我们今天实施了以前对一个国家施加过的最严厉的制裁。坦率地说，希望积极的事情能够发生，我们姑且看吧，但是希望积极的事情能够发生。但那刚刚宣布，我想让你知道我们已经施加了最严厉的制裁，所以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你们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合作伙伴。我绝对会以最强的语言让你们知道，我们将让美国再次伟大。我希望不会让你们失望，非常感谢您。
我们刚才看到就是川普总统今天早上针对朝鲜制裁案所说话。那么我们看到制裁名单上呢，除了有这些公司行号、船只以及之外呢，还有一个唯一的一个个人，而这个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居住在台北市的台湾人张永元。那个张永元他有两家船务公司都被列在这一次的制裁名单上面，而张永元他自己的公司呢叫做裕丰金实业有限公司，则是登记在台北市内湖区内湖路2段466号8楼，而这个地址也被列在这一次的制裁名单上面。那么财政部呢在声明当中就表示说呢，张永元他是透过了俄罗斯的朝鲜贸易中介企业协助朝鲜的煤炭出口，而他跟这个2017年的时候呢，他就试图与俄罗斯的企业叫做独立石油公司来合作，来达成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石油交易。因此呢，这次张永元才被列为唯一的一个个人在这次的制裁上面。而根据台湾的媒体报道呢，根据这一次台湾个人以及公司被列在美国所谓史上最大的制裁案上面，台湾外交部已经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台湾外交部是说呢，台湾政府持续与美方就制裁北韩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且将持续对我们管辖范围内各种可能涉及资助朝鲜个人以及实体进行调查，以展现我政府积极配合国际制裁北韩的决心，善尽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害关系之本分。并且呢，台湾政府也提到是说，希望台湾的民众与企业不要从事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之金融以及商业行为，以免遭受到制裁。那么这是台湾的外交部的做出的回应。那此外呢，我们看到除了这个台湾的个人之外，中国以及香港的一些公司也受到了制裁，包括了长安海运技术有限公司、鸿翔海运香港有限公司、华信船务香港有限公司、力百船务有限公司、城中国际海运有限公司等等。那么在这一次财政部公布的名单上面呢，有明确的列出了哪一些的项目是被禁止的。第一个呢，是禁止世界各国向朝鲜来进口的项目，这些项目包括我们看到有煤、纺织品、海鲜、铁跟铁矿、铅与铅矿、铜镍锡金银、稀土矿，还有这个传统的军火、食物、农产品、机械电子设备等等。那这些东西我们知道，像海鲜类呢，中国是有跟朝鲜进口的。那么此外呢，在这个制裁案上也提到了哪些是对朝鲜禁运的项目，也就是世界各国不能够运或者是出口这些东西到朝鲜去。这些东西包括了精炼石油，那么它的规定是说一年之内不得超过50万桶，还有原油一年之内不得超过40万桶，另外还有航空器的燃料，也就是除了要飞回朝鲜的航空器除外，另外还有火箭的燃料、冷凝剂以及天然气、工业用的机械，还有所有的交通工具，包括汽车、卡车、火车、船只、飞机、直升机等等，另外还有传统的军火、弹道导弹、大型毁灭系武器的零件，还有奢侈的用品。
那我们看到呢，整个名单上面遭到制裁的公司还有个人来自朝鲜、中国、巴拿马、香港、新加坡、台湾、印度尼西亚、马绍尔群岛等国家。那么对此呢，川普总统的资深这个官员则是表示说，这一次的制裁名单没有俄罗斯，那不过呢，在之前的制裁才有。那么今天呢，财政部长努钦也亲自到白宫的简报室当中向记者简报这次制裁案的内容。那么针对为什么这一次没有俄罗斯，我们来看一下财政部长努钦今天的说法。
我们再次准备将俄罗斯船只列入黑名单，是在有俄罗斯船只的前提下，所以让我明确一点，不管他们是俄罗斯船只还是中国船只，我们不关心是谁的船。如果我们有关于有人有动作的情报，我们会对他们进行制裁，我们会继续这样做。
那么在宣布这次的这个制裁案的之前呢，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已经率领美国代表团前往平昌冬运会参加闭幕式了。那么对于这个伊万卡是否知道这次的制裁案，努钦也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努钦怎么说。
首先让我说，伊万卡·川普已经被告知了这件事，他是团队的一员，他和文总统共进过晚餐，并且进行了私下讨论，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是的，他有通报文总统的适当途径。
是的，我们刚刚提到制裁的名单里面呢，包括有中国的公司，那不过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方面做出任何的回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近日，奥巴马政府时期两名主管亚太事务的高级官员在美国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感慨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都失败了。事实上，美国的外交政策圈近年来不断在反思对华政策，这种对华政策失败论也屡见不鲜。那么这些美国的官员和专家为什么会有如此感慨？反思过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就这一话题与我们进行了探讨，请听报道。
其实简单的说呢，你制定一个政策，你肯定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对吧？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些专家呢，包括奥巴马政府的两位前官员，一个呢就是那个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这个前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这个副国家安全顾问，他叫厄利拉特纳。他们两个人就认为呢，就是说70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希望能够影响中国的这个政治进程以及它的发展，最后呢让中国变成一个美国喜欢的国家。那现在看来呢，这个中国的做法是完全背离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期待，
所以认为是失败的哈。
是。
那么具体的来说，什么叫做让美国喜欢的国家？
那让美国喜欢的国家也是，就是说应该是在政治上是民主的国家，那么市场叫经济上呢是一个市场经济，可以开放，然后同时呢也接受美国就是二战以来建立的这个国际自由的秩序，对，这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主要就他们就说，这是其实从尼克松政府时期呢，这个美国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对华的一个战略。但是我们现在讲70年，是说在这个尼克松政府之前呢，美国也曾经试图想改变这个中国的一个进程，包括比方说二战结束之后，那么美国呢希望能够派特使斡旋到中国斡旋，希望那个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某种协议，对吧？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然后呢，在韩战的时候，那美国也希望中国不要那个踏入这个鸭绿江的那另外一边。那在越南战争的时候，美越战争期间呢，那个中国也是介入了这个美越战争，那美国当初的想法是希望他不要介入的，所以这些呢看起来都失败了。
根据这些专家的论述啊，他们是认为过去70年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主要的目标是要改变中国，要让中国变成一个我们刚刚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哈。
是。
那么美国的这个学界和政策界怎么来评价，就是给对华政策设定这样的一种目标呢？
好像那个关于这个呢，刚才你也提到很多，然后最近呢，这个国会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也就这个美国的对华战略举行了一个听证。那么我们看起来好像他们觉得这个目标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美国人看来，就是说一个民主的国家还有 经济上开放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而且呢，就是说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要陷入一个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守城的国家和那个崛起的国家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那么根据这个研究历史的记录呢，大概有大部分时间这守城国和崛起国是有冲突的，那么美国就相信民主国家之间是不会有战争的，所以他们呢还是觉得他们的这个目标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美国和英国的霸权其实也是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们是一个自然的通过一系列的会议然后确立了美国的霸权。那么现在如果中国真的是崛起了要改变力量呢，那么美中之间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所以这是他们就是说担心的。
那么在过去七十年啊，美国在实现改变中国这样的一个目标上都使用了哪些手段呢？
这个呢就简单的就是说他们就是采取了一个接触加防范，那么同时也有人会说是接触加平衡，实际上简单的通俗的说就是那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那么胡萝卜的政策呢就是体现在经济上面，那么美国人以为呢就是说跟中国有更多的商业互动的话，那么会促进中国的这个经济开放。那么从老布什政府时期呢，美国就采取了一系列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动作，比方在1990年代就是给了中国那个最惠国待遇，那2001年呢也支持中国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然后把中国纳入这个就美国领导的这个自由体系。那2006年还和中国举行那高级别的会谈。那到奥巴马政府时期呢，就是说两个国家也开始讨论是不是可以进行那个双边投资协定的关系啊。但是呢，这个奥巴马政府的两位前高官就说，但是好像中国现在看起来经济上，这个像自由发展自由化的程度完全是在停滞了，而且那个富裕之后的中国呢就是越来越走向国家资本主义，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失败。那从政治上来说呢，其实政治和经济实际在这个意义上呢，在这个问题上是联合在一起的。为什么说呢？因为美国人觉得就是说经济增长了之后，那么中国人富裕了，那富裕之后的这个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会在人权在环境方面有更大的要求，那么这样子呢会促进这个民主的促进自由。可是呢好像这个发展他们觉得也是不像他们设想的那样，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之后呢，那中国在政治上是进一步的压制，特别是那个现在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那么他们不仅是逮捕了这个抵制西方的价值观，然后还逮捕人权律师、宗教领导人、学术领导人、社会活动分子等等。而且呢，美国就是说，当初跟中国分享的一些高科技，实际上被用来加强了政府的控制之手，比方中国的人脸识别器，那么就是说你肯定是无处躲藏了，对吧？然后中国的一个还有社会信用体系，那么这个大数据就是让你把你的经济活动和你将来的政治是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觉得是一种倒退。
是，思瑶，你刚刚谈到的是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美国所使用的一些试图改变中国的一些方式方法哈。那么在军事和外交上，美国的手段有哪些？
那军事上呢？主要是所谓的大棒政策。那这个大棒呢，美国倒是没有舞动给中国看，但是美国做的是把这个大棒放在这里，那么需要起到威慑作用。那么这个大棒呢，就是在亚太地区保持一个军力优势。那么美国人认为呢，如果美国在亚太保持军力优势，同时还有那个民主的这个盟友的话，那么北京呢就不会就是说觉得我有这个必要去挑战他，甚至还会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来挑战美国的这个所领导的这个安全体系。但实际上呢，好像跟中国的想法又不一样。中国觉得
美国的想法
跟美国中国的做法和美国的想法是不一样。那中国觉得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强大的军事存在，实际上威胁了中国的好多的国家利益，包括在台湾的利益，在朝鲜半岛，还有东中国和南中国海的利益。然后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在其他方面的这个军事优势，那让中国觉得呢是看到了差距，所以他们现在是迎头赶上，就是说，所以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九大的时候他就说了，我们要打造一支自己的世界级的军队，对吧？所以这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那么这个中国也没有按美国的意愿来发展。
没错。像刚刚你也是反复的提到啊，确实从中国过去七十年的这个发展路径来看，并没有按照美国所预期的那样变成一个让美国喜欢的国家哈。那如果说改变中国这个目标本身并没有问题的话，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是不是因为实现目标的手段有问题？
这个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就是说，我们一直说的是外因要通过内因来起作用，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目标实际上在其他国家曾经是成功过的，比方说是在台湾，亚洲的台湾和韩国，包括那个前苏联垮台之后的东欧，包括更早一起。前的日本，其实它都走向了这个美国所预想的这个目标。那么中国的为什么不能成功呢？就是中国有中国的这个战略。那么中国的战略呢，根据这个就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系的教授，他叫埃伦弗里德伯格，他2003年和2005年的时候担任那个切尼副总统的一个副国家安全顾问，他就说中国呢，他有三个目标。实际上我们现在说的中国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他有三个目标。严格的说来，他就说中国的目标是维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统治，然后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三呢，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那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他认为，中国设定这样的目标呢，中共设定这样的目标是处于内心的这个不安全，所以他们担心国内的异议人士，然后呢，他们还担心这个美国机器盟友试图颠覆中国，所以他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民主的体系。第二呢，他们还觉得中国，特别是2008年这个金融危机之后呢，觉得美国实在在衰落，那么现在是中国要追求中华民族复兴的时候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让中国是不可能接受美国这样一个目标的。
是，其实过去七十年美国的对华政策到底是不是全面失败，这其实在美国的政策圈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哈。有些人认为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呢，反思还是在持续进行的。
是。
那么反思过后，政策要进行如何的调整？是要改变目标，还是要改变手段，还是两者都要有所调整？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他们认为目标，大多数人是没有谈到这个目标有问题，而且我们也说过这个民主的国家，他们会认定民主的国家是中间是不会有战争的，所以目标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措施呢，他们觉得是要有一定的改进，而且他们现在觉得就是首先他们肯定的是，川普总统在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当中把中国定义为那个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他觉得这是迈向那个正确措施的前一步。那么这个关于措施呢，就是这个拉特纳，就是刚才这个美国的两位前高官其中的一个，那他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呢，他提出了比较具体的一个解决办法。他就说安全方面呢，这个美国应该把国防资源转到那个东亚部分，那么去抵制这个中国。然后第二呢，美国要避免可打和可不打的战争，那主要讲的是就是朝鲜战争。他说一旦你要打开那个开打的话，那么美国是没有办法去遏制中国了，对吧？然后第二呢，他就说还要加强，第三是加强和亚洲盟友的关系，第四呢要防止这个中国控制南中国海，然后呢第五是要把一些就是说国和中国有关的一些国际事务转嫁到这个中国身上去，比方说阿富汗，让中国参与阿富汗的这个建设等等。经济方面他们谈到了，就是要美国应该再次加入这个
TPP。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黑山共和国当局说，向美国使馆大院投掷爆炸装置，然后把自己炸死的男子是一名前南斯拉夫士兵。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警方星期四说，袭击者达利波·饶克维奇生前表达过反北约情绪，但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作案动机与恐怖主义有关。
我能说的还有，我们目前正在与联调局探员一道采取措施，检查此人使用过的社交网络。警方人员在积极采取措施和行动，以判断此人究竟是单独作案还是另有共谋，以及他的动机是什么。我们随后会向大家提供相关信息。
美国和黑山官员说，驻黑山首都波多格里察使馆无人员受伤。一份政府声明说，袭击者很可能使用了一枚手榴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智囊刘鹤有望成为中国人民银行下一任行长。路透社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说，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将在三月召开的中国人大会议后退休，届时哈佛大学毕业的刘鹤有望接任成为下一届行长。但消息人士也指出，虽然刘鹤目前是首选，但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和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也都有望成为这一要职的继任者。曾经在哈佛大学进修的刘鹤被认为深得习近平的信任，他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当时两人都曾就读于中共红二代云集的北京101中学。刘鹤在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上被提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认为是十九大之后最重要的中共人事变动之一。路透社上个月也曾援引五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话说，刘鹤将担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和金融业。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他可能将全面掌管中国的经济政策和金融，并可能在出任副总理的同时兼任央行行长。刘鹤将于下星期访问美国，他此行被认为肩负有为美中贸易紧张局势降温的重任。在另外一方面，举世瞩目的平昌冬奥会已近尾声。对比往届奥运会或冬奥会，中国队这次表现得不如人意。许多中国网民和媒体指责冬奥会裁判不公，导致多名中国运动员被取消资格。但是这种责难并未得到国际的认同，甚至被认为是缺乏风度的表现。另外，政治局常委韩正挂帅指挥，要求中国代表团成立党委，服从党的指挥。中韩两国从政府到民间彼此不服气，甚至摆出较劲的姿态，也成为赛场之外的看点。中国运动员频频被判犯规，为何中外反应大不同？国际赛事除了比金牌，还要比体育精神和民族风范，这次中国的表现又如何呢？对这一话题，独立时评人士恒河认为，裁判成了中国队表现不佳的替罪羊。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中国不是一个自由的言论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网上的舆论和媒体，它就和别的国家不一样。别的国家媒体也可以批评，但没有正常的媒体。中国的它基本上都是这个党的喉舌，不管是只是说在不同级别的喉舌而已。所以呢，这个就牵涉到一个舆论引导的问题，就是往往这个舆论引导呢，去批评这个吹黑哨啊，批评这个裁判不公啊，那结果是什么呢？我觉得哈，是当政治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么就越来越需要有替罪羊，就是说，如果政治压力很大，那么这是一个政治任务，这是一个政治话题，那么当这个比赛成绩不好的时候呢，那就更需要找替罪羊，那这时候呢，找这个外国的裁判，特别是韩国的裁判呢，那是比较容易解决这个方，就是解决这个，比赛成绩不好的一个问题。其实呢，不仅是中国运动员，其他也有很多运动员，因为犯规被吹下来了，所以并不是说只针对中国的。从这点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呢，当然是心态问题，就是这个心态，但这个心态怎么来的？其实呢，还是和一个国家的自信，还有一个长期的宣传和引导有关系。
此外，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习近平将冬奥夺金视为执政目标。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在过去的4年呢， 习近平呢，据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下了四五次的这种就是指示了，要怎么样，而且去访问了那些冬奥会的一些培训的基地，去看望那些运动员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习近平呢，他把那个冬奥会了作为他的一个就是项目指标，让他执政了或者让他呢就是抓的工作了要有业绩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习近平呢，正好进入第二届的那个一个就是总书记的任期，十九大刚召开，作为习近平来说，那么他当然呢，在那个庆祝中国的春节新年之际，他希望了中国的运动员能够在韩国给他呢带来一些就是喜讯。所以我觉得呢，对中国的运动员来说压力呢也就是非常大。所以这次冬奥会的这个政治化呢，不仅是有刚才说的那个北韩跟那个南韩的这些政治化，而且也有中国政权呢，中国领导人的这个政治化。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那个思考和观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的大背景下，川普政府正在调整美国的非洲政策。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发来的报道。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一个考虑哈，一个是我们知道这个非洲大陆哈，现在这个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哈，有巨大的商机，而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本人是非常重视这个商贸议题的。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美国把中国视为这个美国的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哈，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个川普政府意识到，就是说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这种非常强有力的这种伙伴关系，就是对美国具有重要的这种战略、地缘战略和这个经济安全方面的这种意义。那么第三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川普政府也非常意识到，就是说美国在非洲的这种投入哈，就是不管与它的贸易也好，还是跟它的这种投资这方面，其实落后了。这个尤其是跟中国相比哈，我可以列举一些数据哈。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个我看这个数字哈，就是在过去十年，就是说尽管就是美国在向非洲的这个外援上面其实还是一直在提供，就是过去十年美国向非洲提供大约有$900亿的一个援助，就相当于每年向非洲国家提供$90亿哈。但是在同一时间呢，其实中国已经是在就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这48个非洲国家之中有19个国家，中国都是他们的最大的出口市场。跟2001年相比呢，中国只是这个一个非洲国家最大的一个出口市场。那么在贸易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说，2016年中国向非洲的这个出口达到了$825亿，而美国对非洲的出口只有$218亿，只相当于中国的这个四分之一哈。就是就是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美国现在意识到，在这方面，在非洲哈，美国跟中国的竞争中，其实美国现在是处于一个落后、处于一个劣势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美国助理商务部长沃尔什女士今天在这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举行的一个建立新的美非伙伴关系的一个研讨会上，就是发表讲话，她并表达了就这样的一个看法。她同时明确地表示，就是说美国正在这个调整它的非洲政策。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川普政府真正看重非洲的经济和战略重要性。目前，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正在创造巨大的需求。来自中国、印度、土耳其、日本、欧洲和中东的公司都在积极地在非洲寻求商业机会。美国从聚焦援助转向商业接触是至关重要的。
沃尔什在这个讲话中还表示，就是说，这个川普政府要加强就是美国与非洲之间的贸易关系哈，这个政策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一致的，就是也就是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说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哈。他说就是美国国安会目前正在继续研究，就是美国与非洲进行商业接触的各种新的一个途径和手法，那么核心就放在就是说如何进一步的就是加强美国的繁荣，推动美国的影响力。所以你可以看，就是说这个针对中国这个意图是非常的明显的。
是，看来现在美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在非洲大陆上不断的扩大这个影响力的这么一种举动哈。
是。
那么除了这个就是政策上的改动，或者说对于非洲的这个看法与之前有所不同以外，那么美国还将如何与中国在非洲进行这种竞争呢？
对， 这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这个繁荣与发展项目的这个负责人润迪，他在今天这个研讨会上就表示，他就说美国需要改变对非洲这种心态哈，因为以前就是你问一般人，问就是如果说他看问他们怎么看待非洲哈，他们都是把非洲看作一个需要美国的这个援助的这么一个地方哈。那么他认为其实美国人应该改变这样的一种看法，就是说应该把非洲看作一个这个机会哈。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中国把非洲看作是一个机会的事实，应当对我们是一个健康的刺激，促使我们更新我们在非洲运作的模式。
对，他就说其实从克林顿政府以来呢，就是美国政府在朝这个方向就是也采取了一些的步骤哈，但是他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个还需要做的更多哈。那么参加今天这个研讨会的一些专家也都建议，就是美国需要就是要一个是借鉴中国在非洲这种成功的经验哈，不光是就是在那儿进行这个外援哈，提供援助，因为美国提供援助，中国也在向非洲提供援助。但是中国跟美国的目前为止这个做法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说中国是政府提供了很多这种这个融资方面的一些这个为融资方面的一些这个包括融资，包括这个软性的贷款，甚至是低息或者无息的贷款哈，就是政府的投入特别的多，就为中国公司在非洲发展哈开路，而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做的是不够的。那么所以有些专家建议就是说要就是美国应该要建立一个更灵活更迅速这种融资机制，为美国公司在非洲进行投资也好，做生意也好，提供一个方便，就是帮助他们在那儿建立一个就是在那儿有争取更多的这种机会。另外就是他们认为就是美国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应该加强的协调，因为现在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体制是这样，就是说是因为是市场经济，基本上是由私营公司来主导他们在海外的投资，对吧？所以他们就认为政府其实在其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包括加强各个部门，因为美国其实有很多部门在非洲也有很多的投入哈，就是像美国的这个贸易发展署也好啊，还有就这个美国的这个 USAID， 就是这个
国际发展署，
包括国务院的很多部门哈，其实都有在非洲进行各种各样的这种，包括这个各种项目，包括就是说观察监督大选呐、进行培训了，还有医疗方面各种，其实美国在非洲也做了很多，但是就是说美国目前没有更好的利用它现在在非洲所拥有的这种资源和资产，所以他们建议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当然其实这个还有一些专家就认为，就是说光是政策上的支持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同时就是还必须就是说要参与到一些具体的这种项目上来，比如说中国在非洲拥有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软实力也好，这个资源也好，就是说中国从开始就是在那儿进行了很多这种大的这种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包括建立医院、修建铁路、公路、桥梁这些东西，这个是让非洲人可以看到实际的实惠的这些项目。对，那在这方面美国方面是做的不太够的。对，就基本上啊，同时也认为就是说美国在这个技术方面还是有优势的，就是创新啊这些方面，所以可以加强这方面的优势，帮助这个非洲进行发展。对，
是。您刚才提到美国企业啊，那么跟这个中国相比，美国企业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在非洲来讲，
对，提到我们就是提到这个中国和美国在非洲的一个竞争哈，我们看到就是。其实也不是说中国在那儿就全部就是一家独大或者独，其实美国还有这个欧洲很多国家，其实在非洲也进行了很多年的经营哈，尤其是他们搞这个在那儿进行发展援助。那么前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一个助理国务卿哈，卡尔森，他曾经在非洲什么像肯尼亚津巴布韦好多国家都做过大使哈，他所对非洲非常的了解。他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是表示，就是说中国在非洲搞的一些发展项目啊，的确是非洲国家所希望得到的，也是他们所需要的，当然就所以也得到非洲人的赞赏。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中国在非洲所进行的一些投资项目也好，或者说这个基建项目也好，是很多美国公司所不愿意做的，因为美国公司对于这个 非洲国家一些国家存在的腐败啊，或者是法治这方面的问题，他有时还是有些顾虑的哈，所以不愿意在中投资。不过这个大使，他也提到，其实美国还是有很多优势，就像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还是有它的优势的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大使是怎么说的。
I think American investment and American.
我认为美国的投资、美国的教育、技术转让、创业精神等都是重要的。我认为美国在医疗保健、卫生、教育、农业以及电力方面所做的工作，对于非洲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那就是在今天演讲会，有些专家还提到，就是美国在这个美国企业在非洲还有一些优势，就是说他们可以利用美国这个非常强有力的、很庞大的这个资本市场哈，就是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私营资本，就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可以在非洲进行这个发展与投资。另外还有就是，其实美国在非洲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软实力，其实就是非洲人，绝大多数非洲人其实对美国是的看法是非常的积极的。这个超过了就是其他地区对美国人的看法，另外就是说，他们仍然把美国的发展模式看作是他们这个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首选，这个也是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在非洲加大投资、加强商贸联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及研究学者希望政府能落实转型正义，并解密政治档案，让台湾社会面对真相，达成和解。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现年85岁的台湾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关怀协会荣誉理事长蔡宽裕表示，尽管立法院已经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在推动上仍然是困难重重，
尤其这个处理党产这个问题啊，那国民党还是在顽抗啊，但是呢，这个要看政府怎么样来实践啊这个落实这个转型正义啊，现在再下来的过程就怎么样去执行这种条例啊里面的这些条文。
曾经在上个世纪60年代被关押10年的蔡宽裕还说，转型正义如果要彻底落实，首先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应该更名转型，去除其威权象征。台湾新世纪文教基金会星期六举行一项名为28事件白色恐怖与转型正义的追求讨论会，邀请政治受难者及相关的研究学者发表看法。台湾从1949到1987年实施戒严38年，这段期间不得集会、结社、游行，也不得随意兴办报章杂志，包括书籍、歌曲、演出都可能遭到查禁。根据台湾法务部公开的资料显示，白色恐怖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近3万件，无辜受难者约14万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一生表示，除了促转条例之外，接下来政府还要继续处理政治档案解密的工作。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转型正义需要处理真相、正义还有和解，那真相的部分，如果政治档案法政治档案没有办法好好的来通过的话，那这个是缺了一大块。
陈医生还指出，通过政治档案法之后，国民党及其附随组织所拥有的政治档案就必须依法公开，供外界查阅研究。在野党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政府通过的促转条例有明显针对性及选择性，根本是一项政治追杀的动作。与此同时，对于蒋介石治理台湾的评价不能只谈过而不论功。蒋介石的曾孙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表示，中正纪念堂的转型可以公开讨论，也赞成公开相关档案史料，还原真相。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花一芬表示，转型正义就是体制的翻转，台湾政府应该借此深化民主，并打造人权立国的价值。花一芬教授还建议，28事件白色恐怖 不要只是最终列出结案报告，而应该纳入高中的课纲当中，增加相关的授课时数，让学生讨论反思，帮助台湾社会从年轻世代开始深化人权的价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那么本次时事经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王云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特勤局称，一名女子星期五开车撞上了白宫外围的安全栅栏，并立即被逮捕。特勤局的一份声明说，这名女子现年35岁，来自田纳西州，并且特勤局曾经在白宫附近跟她打过交道，并因各种犯罪行为多次逮捕过她。官员们说，特勤局对这名女子提出了几项新的指控，并将她交给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警察局。星期五的撞车事件后，白宫实施了大约1个小时的封锁警戒状态。特勤局称，这辆车没有冲破白宫外围的安全栅栏，事件中没有人开枪，也没有警卫受伤。目击者说，一些佩戴武器和穿着制服的警卫迅速各就各位，白宫周围的街道也被封闭。官员们说，事件发生时，川普总统正在白宫接待到访的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中国官员说，在美国总统川普去年11月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工作人员为那次访问进行了密切、友好、高效的沟通和协调。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月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有关两国安保人员曾发生肢体冲突的报道，做出了上述评论。美国一家媒体2月18日引述多位消息人士的话说，去年11月9日，当手持核武器启动指令手提箱的白宫军事助理跟随川普进入人民大会堂时，被一名中国安保人员拦住。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看到后，立即上前护送这名助理，但凯利被一名中国安保人员拉扯，两人发生肢体推搡。这时，一名美国特勤局人员上前将这名中国安保人员摁倒在地。耿爽星期五在回应有关提问时说，美方已经做出澄清，并指出有关报道不属实。美国特勤局2月20日曾向美国之音提供一份书面声明，称一名不属于正式代表团的人员试图阻止我们的一名保卫对象进入一个房间，一名美国特勤局人员迅速介入，随后发生了短暂的推搡。声明说，事件中没有人被推倒在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没有提到双方人员的肢体推搡，他说双方都对川普访华期间彼此的工作十分满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智囊刘鹤有望成为中国人民银行下一任行长。路透社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说，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将在3月召开的中国人大会议后退休，届时哈佛大学毕业的刘鹤有望接任成为下一届行长。但消息人士也指出，虽然刘鹤目前是首选，但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和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也都有望成为这一要职的继任者。曾经在哈佛大学进修的刘鹤被认为深得习近平的信任，他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当时两人都曾就读于中共红二代云集的北京101中学。刘鹤在去年10月中共19大上被提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认为是19大之后最重要的中共人事变动之一。 刘鹤将于下周访问美国，他此行被认为肩负有为美中贸易紧张局面降温的重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